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0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中感悟磨难大磨难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些天我们地区陆续出现几位病业同修，都是1999年7月20日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当地影响比较大，病业表象的反应很相近，脚腿及全身浮肿，有昏迷不醒症状，用人的观点看很严重很危险。接触这几位同修后，每个同修不同的修炼状态也表现的差异很大。事例一，一位同修是早期在师尊身边工作的大法弟子，亲身经历过师尊当年传法的许多神迹，对法的态度很坚定，这次病业表象严重，全身浮肿，医生从同修体内抽出20多斤液体，通过交流发现同修反复讲的很多是师尊当年传法时的神迹故事，对自己的特殊的好，而不是师尊讲的法，还停留在个人修炼时期对师尊感恩戴德的状态，没有真正跟上正法进程，在法上理性的升华上来。此同修一直跟我们讲，在过关时清晰地看到有两个戴着面具的魔打他，打完就跑，还有三个魔一直围着他打，这几个魔在另外空间把他的两根大筋都抽出去了，把他扔到地上，他的身体被打得可惨了，他嘴里一直念叨这魔可厉害了。我们问他，当时你有没有喊师父，有没有发正念，有没有背法，他说一害怕都忘了，说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阳寿到了，住院的这几天感觉不是过了一关，而是过了一劫，剩下的时间是师尊为他延续来的。同修看望他时给他背师父的诗，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见红英二怕啥，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英二正念正行，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见红英四正念等等。他立刻安静多了，感受到了法的力量，急着要学法。我们叮嘱他一定多学法，多听听明慧网声音版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尽快提高自己的境界，实修做好三件事。在场的几个同修感受到，一个生命没有扎根在法上，那么在人的基点上，任何鬼魔看起来都很强大，都能轻易地要了人的命。事例二，另一位同修做大法书籍和资料比较多，此同修当时的症状很严重，常人医院诊断是淋巴癌，全身起大包浮肿，但后来同修正念上来了，也能真正向内找，说不能给大法抹黑，所以身体恢复的比较快，十几天后回到家中。他出院后，我们几个同修到他家里去看他，一进客厅就看到他正在跟来看他的一个常人说话，我用功能在自己的层次上看到他坐在自己修的一个像山头的空间里，这个空间不是正法的场，那个空间里的生命大多是旧世里安排的各种魔， 病业中的同修没有意识到那个空间的险恶危险，还有些自得地坐在已经从大法中掉下去后的低层空间里。随后我们进了同修的卧室，卧室墙上挂着一块匾，匾上写着佛光普照。我用自己有限的功能一看，在我境界中所看到的是那不是法中的东西，没有强大的法的因素。后来同修说他偏悟，从常人市场中买的，而且这个匾就挂在供奉师尊法像的上方，当时法像已经被邪恶抄家拿走了。我听后心里一惊，这是很明显的不敬师不敬法的做法，很危险的修炼状态。并业同修自己也悟出他平时的言行也存在很多不敬师不敬法的地方，还涉及一些不二法门的问题，有时愿意谈论易经八卦等。我回家第二天早晨练功时，感到师尊在点化我，这个空间的那块匾实质是邪恶的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的窗口，他们通过这块匾向同修室内不断散发着邪恶的物质场。同修因心中有执着，无法辨别出正邪善恶之场，慢慢的越偏离越远，表现上对住师正法中的发正念偏悟，长期不重视发正念，想发就发，想不发就不发，做的大法书籍后来字迹模糊，装订也不够认真，同修指出来也没有证悟上去。我在自身境界中看到旧势力也对病业同修的妻子和女儿做了细致的安排，对干扰同修修炼起了很大的作用，导致同修在正法最后进程中出现了如此大的磨难，教训深刻。事例三，还有一位同修是参与当地协调，活动范围较大，在这些年随师正法修炼中几次正念闯出黑窝，部分认识他的同修觉得他学法练功很不错，前段时间出现糖尿病的假象，脚肿得老大，坚持十多天后内心有些不稳了，病业假象更严重，呼吸困难，昏迷中被家人送进医院抢救。我在自己的境界中看到他的空间场一片漆黑，同修们紧急营救，在医院周围连续发了十来天正念，并与之交流，参与的同修都无条件地向内找解体邪恶，病业同修也逐渐清醒过来，也能自由地与人交流，思维反应清晰，我看到他的世界又清亮了，另外空间身体完好无损。医生会诊后跟他讲，你没大事了，可以回家养了。但病业同修每次都没有立刻生出正念，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而是抱着执着心偏悟了师尊的一段讲法。作为新学员或者长期修炼提高不上去的学员，你出现病业关的时候，你上医院去没有问题。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指望上了常人医生，总想在医院巩固治疗一阵时间再回家，每次这种念头一出来，第二天马上表现出发烧、浮肿、全身无力的症状，无法出院，有一天还做了微创手术。一位同修梦中看到这位同修心安理得地依赖一个兽医为他开腹做手术，大家对这位同修的这次过关表现很是诧异，不知道他不能正念对待的原因。后来和家属他经常接触的同修沟通，才知道这位同修实修不够，尤其自去年年底以来碰到一连串触及心灵的难关时，强烈地向外看，怨恨心很大，在家中也没有注意自己作为修炼人的一言一行的标准，给以前修炼过大法后来走弯路的家属造成不好的影响，对他再次返回法中修炼起到了较大的障碍作用。有一天为这个同修发正念时，我又看到这位同修的这次磨难是旧势力在他过往转生修炼中的一次邪恶安排，包括他的姐姐同修一直不太用正念，而多数用人的情关心他，无形中加大了磨难，都不是偶然出现的。我的境界中显现，在力往的空间中， 这位病业同修被他姐姐在那个空间的能量所迷惑，忘记了前行的修炼路，正念不清地跟着他，而姐姐同修黑色空间场的能量很强大。注：这是在作者个人境界中的显现，仅供参考，如果不在法上，请以法为师。病业同修完全被黑色空间场笼罩着，显得很无所适从。这个空间的表现是，这位同修不愿听同修的建议，啥事都要与他姐姐商量再定，不是自己按照师父的法的标准行事，造成了迟迟出不了医院的状态，没有走正师尊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在最后的修炼阶段留下些许遗憾。事例四，我本人也经历了一次病业表现的生死关。2015年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忙于常人的工作，压力大，也没有实修平时的言行举止，没认真做好三件事，离法太远，看起来不像个修炼人样。2015年，我遭遇了一段严重的病业折磨，当时表象是血压低压120至135，高压150至185左右，心跳加速，呼吸严重的短促，好像随时要断的感觉，脸色发黑，身体承受到了极限。我心里不稳，起了怕心，最后又吃药，又到医院检查，结果症状没有任何缓解。在另外空间的表现，自己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历劫轮回中的业力找上来了，业力大得自己无法承受，心想完了，一定要死掉了。同修用天目看到我身上业力比癌症的业力都要大好多，够死几个来回的了。那时我不敢闭上眼睛，怕闭上醒不来，周围都是让你很恐惧的物质，晚上睡觉都需要有人看着，这样痛苦中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来了一位同修，当时我很少跟同修在一起，同修跟我切磋过生死关就要放下生死才能过得去。我渐渐醒悟些了，就想反正都这样了，死就死吧。我就跑到公路边，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三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顿时感到自己的气上来了，身体也有劲了。晚上回到家中，跪在师尊的法像前发誓，对不起师尊苦度，即使死也一定要在法中圆满，这一生再也不量血压了，医院从此再跟我这个修炼人没关系了。然后把关于治病的药器械都找出来，统统扔到垃圾箱去了。真是人神一念间，伟大的师尊，伟大的佛法，从此以后我好了，我的身体就真的轻松了，没有死亡的感觉了。我好高兴，每天努力精进地做三件事，大量印资料发资料，天天心里背着法，状态越来越好，每天睡两三个小时也不困，脸色红红的白白的，半夜上楼梯也要跑上去，真的感到了真修后生命的超长。随后日子里，师尊又帮我打开了许多功能，我惊奇地发现我以前所谓的一些病的症状实质上是能量和功的另一种体现形式。比如说我气短憋气，打开功能后，在我个人境界中看到是入定和定身法功能的一种表现，很是玄妙。随时正法走到最后阶段，邪恶迫害的形式上似乎有了一些变化，病业形式上表现的多了些，但不难看到出现病业的同修都不是简单因素造成的，有旧势力的刻意钻我们有漏的空子，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没有真正实修造成的结果，不能真正证实大法的伟大，就没达到真修弟子的标准。我悟到没有师尊强大的承受，我们每个生命的历劫业力能让我们死掉10次100次都不止，就像文章中糖尿病症状的同修一样，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承受，其实早就真的得糖尿病了。但是只要你保持修炼人的信师信法正念，症状一直到圆满也不会出现。但是一个修炼人一旦在过关中承受不住，动了人念时，那么危险就真的会来了。 医院是什么地方？是常人生老病死必经的地方。大的磨难中，能不能在法上认识，放下生死一念，做师尊的真修弟子，也就看出来同修在平时的实修状态了。心性有高低，磨难有大小，没有师尊宏大的慈悲，没有师父如意大法的红传，就没有今生的我们与众生的未来。随着正法进程的迅猛推进，另外空间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基本消失殆尽，想成恶已无大的能力。随时正法中，真修大法弟子应以师父何难能祖圣见红音二道中行的境界飞向圆满彼岸，而人心尚存的同修，请珍惜这万古机缘，快放下让你生命无法在法中圆融的人的欲望，放下所有人的因素，别留下太多遗憾，以真正大法弟子的风采跟随伟大的师尊回家。写出此文与同修共勉，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与同修切磋教育孩子的几个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今中国大陆教育乱象丛生，共产邪灵为了毁掉下一代，学校普遍监狱化，以安全为由限制学生的活动时间和空间，孩子在校被迫长期坐着不动，用应试教育钳制学生心智，用题海战术延长学习时间，写作业普遍到深夜，用微信群和各种手段打击孩子自尊心，胁迫家长逼压孩子完成老师布置的各种任务，造成亲子关系紧张，孩子身心疲惫，心智狭隘，脾气暴躁，人格扭曲，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在这个大环境下，大法弟子同样面临着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既要完成学业，又要保护孩子不被邪恶的体制伤害，这是摆在面前的严肃问题。许多大法弟子非常重视孩子教育，做到了逆流而上，见2018年华盛顿地西讲法，以品德培育为重心，让孩子更多保存了天真的本性，较少受到这个社会污染，非常尊敬师父和大法，成为品学兼优的大法小弟子。当然，笔者也观察到一些困扰大法弟子家长的问题，有的家长同修忙于自己的事，导致孩子沉迷网络游戏，造成很大的损失。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好的成长，我将观察到的这几个问题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有更多同修分享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共同走好我们的路。问题一，家长只注重孩子读法，孩子不会运用法理修炼。大法弟子家长敦促孩子读法很必要，只是家长在重视这个问题的同时，往往会忽视另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不会运用真善忍的法理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结合起来。这方面家长需要用心引导孩子。小朋友美美的外婆是修炼人，妈妈没有修炼，在外婆的引导下，美美能熟读转法轮，背诵很多首红吟，真是难能可贵。然而美美爱发脾气，脾气上来时控制不住自己，外婆劝而无果，只有无奈的摇头。做幼教工作的同修 A 观察到孩子想改好，但不知道怎么改。当机缘恰当时， A 就像朋友一样同美美聊天，耐心地问小朋友是否了解自己为什么发脾气。让同修 A 惊讶的是，美美一口气说了四五个发脾气的原因，有环境原因，有自身原因，这说明孩子们都有明白的一面呢。 A 就一条一条地和小朋友分析，当遇到这些情况时该怎么想怎么办。比如孩子受母亲很大影响，而妈妈性格比较急躁，那就要告诉孩子，妈妈为了给宝贝赚钱工作非常辛苦，美美应该好好爱妈妈，而不是学妈妈发脾气，增加妈妈的烦恼。还比如孩子遇到不如意了，不会表达，情急之下就发脾气，那就要教会孩子遇事无法解决先找可信任的大人求助，而不是发脾气等等。 看到孩子在火上来的那一刻，不知道如何克制自己， A 就和孩子模拟生气场景，和孩子共同寻找制怒的窍门。每每自己找到了一个窍门，那就是火上来了，对自己说，我是可爱的美美，那个小魔女美美快走开。这不就是向内找的一种形式吗？大人修炼要学会向内找，尚且费一番功夫，何况小朋友呢？大人需要耐心的引导，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陪伴孩子走过，这是一个细腻的过程。果然，几周后，美美小朋友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伙伴们都惊呼，美美变好了。在大陆这种恶劣的教育环境下，孩子一天8小时都在学校独自面对一切。如果孩子不会运用法理，那就很难自己去判断学校里面的好与坏，大人也不容易理解孩子细微的变化，最终在关键时刻真正帮到孩子。大法是指导我们修炼的根本大法，不同层次都有不同的内涵，孩子光会读法是远远不够的，更要一点点学会去运用所学的法理。如何引导孩子认识高深大法，也是大人修炼的重要内容。如果只是重视孩子读法、背法，不教孩子运用法理，孩子自己是很难悟出来的。问题二，家长只注重孩子读法、背法，认为只要学好法，一切师父都会管的。经常听到有同修家长说，只要学好法，一切师父都会管的。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很多大法弟子的孩子来源都不一般，有的还开了天目，甚至有的同修觉得师父经常借孩子的嘴来指出自己的问题，小小年纪能学法，能明白许多事理法理，师父当然会管的。但是师父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太绝对了就不对了，见转法轮。有一些同修对孩子过于放心，认为只要督促孩子学法就行了，以学转法轮为主，别的都可以顺其自然的不管了。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孩子仅仅看上去听话了，但实际上孩子不光知识面狭窄，而且人这一层的许多常识都不具备，比如待人接物、进退礼仪、自如应答、伙伴相处等等都不会。师父要我们走回传统路通天，见再造。在传统教育范本如弟子规中，培养一个大方谦逊有礼的孩子是最基本的要求，具备了生活和社交常识，孩子才可能理解更复杂的事物，才能动手动脑丰富自己的生活，才能知道不断改正自己的方法，直至能够理解高深大道。教孩子学习正统神传文化的知识，也是作为大法弟子家长的责任，尤其是中国正统文化。师父说，这是一个造就人这种生命物种思维结构的伟大工程，这是一个漫长岁月人类在亲身体验到了才能认识到各种事物与文化内涵的工程。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如果家长能够带领孩子认识创世主的伟大，一定能提升孩子的智慧，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大法的内涵。相反的，要是同修以为一切师父会管，从而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责任，那么我们放弃的这部分邪党的教育体制就会接过去，他来管制孩子一天至少8个小时。在邪党学校学习的一切知识都是扭曲的，是邪党刻意灌输给孩子的，邪党还有意塑造孩子扭曲的思维方式，即屈服于威逼利诱，不会独立思考，做决定草率盲目，成为邪党好用的傻瓜。虽然我们的孩子明白一定的真相，但失去了父母必要的关注，单纯的孩子如何去抵御邪党不间断的洗脑呢？有的同修为了避免邪党应试教育体制的危害，把孩子送入国际学校，期望一劳永逸，但需要警惕的是，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一书中已经为我们分析了，整个人类社会都在共产邪灵的指挥控制下急速败坏着，西方教育体制早已被共产邪灵所渗透，一味鼓动学生个性解放，背逆传统。这种氛围下成长的许多学生，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断膨胀，专注于自己不被冒犯，他们不懂如何独立思考，不懂个人责任。大陆的国际学校并不是应试体制内的飞地，反而受到共产邪灵在东西方施恶的双重影响。作为家长，同样不能放松自己的责任呢。修炼人不能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师父。师父说，我有一句话呀，我说有大法在，什么也不怕。有人就理解成，我有了大法书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早期甚至有一个人拿着大法书走在大马路上，逆着快车道走，我是大法弟子，谁也撞不着我。那有什么区别呢？有大法在，你真的把那大法学进去了，才是真的在，真的修进去了，真的成为一个真修弟子，那才是有大法在，什么也不怕。见2018年华盛顿D.C.讲法。问题三，小时候挺听话，大了不服管了。这是一个令一些做家长的大法弟子困惑的问题，而且在法会上也向师尊提出过。弟子，有些大法弟子的孩子小时候也跟着学法练功，但是家长那个时候对如何带好小弟子认识不足，又忙着正实法的项目，所以没有引导好孩子真正懂得修炼。现在孩子长大了，进入社会，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修炼，他们是跟大法有缘才有机会投生在大法弟子家里，现在正法接近尾声，作为家长现在有机会弥补以前的教育措施吗？师父，哎，说起来呢都很难呢，你得针对他像别人一样去讲真相，你不要把他当作是你说了算，你的孩子他不听了，你得换个角度去跟他讲真相了，就这么回事。这个我也深有体会，神韵早期的时候啊，大家对神韵的认识也不足，说这个孩子跳舞完了干啥，他没想到师父用人不能说用完就完呢，我得考虑这孩子的前程，我办中学大学研究生院，这个小孩啊，那个家长当初都不愿意送，舍不得，可是舍不得呢，那个十二三岁的时候正出功夫的时候软度又好，舍不得，等到十四五岁一看，这孩子到了十五岁就管不了了，他跟你顶嘴跟你干了，一看这不行了，赶快送山上去，可是呢这孩子已经硬了，在山上也很吃力了，我这深有体会啊。见2018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师尊所讲的这个十四五岁，在人这一层是青春期叛逆期，正是孩子形成自我思想的时期，从修炼的角度看，这个时候孩子不服管，那大人就到了必须反思自己以往教育方式的时候了。举一个场景为例，小小特别好动，作为修炼人的母亲想了很多办法，包括让孩子多练功，都没有什么效果，妈妈口气越来越硬，你看你一刻都停不下来，孩子也不高兴，我就是静不下来嘛。后来妈妈向内找，终于明白了，孩子静不下来正是因为大人静不下来啊，如果大人能静得下来，孩子有样学样，不需要多说就会改善。于是妈妈不再责备孩子，而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恰当时对孩子循循善诱，不知不觉中小小坐得住的时间延长了。大人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常以要求责备的态度对待孩子，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身教少于言教了。从修炼的角度上看，一味的责备要求对方类似于佛教中的戒律，我们不这样走，师父给我们这样开示，这个环境的本身是不是人类社会就是为大法弟子提供的修炼场，它能给你提供着各种表现你执着心的环境因素，它能提供给你任何提高的机会，因为这件事情大，人类社会都成了它的庙。见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按照大法的要求，我们在孩子教育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需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去思考和拿出解决的办法。如果大人只是一味地要求孩子，用法理去压制和责备孩子，方法生硬，缺少智慧，孩子小的时候越是听话，越是不善于主动思考，反而养成一种固执的秉性，到十四五岁，开始有不同于家长的意见了，就容易简单否定过去的听话模式，固执地去走自己的路，从而造成不服管，顶着干，严重地沾染不良习惯，也不再听父母的话了。大法弟子家庭中的孩子是未来人类社会的精英，肩负重要使命，我们大人真要真正重视，修好自己，带好小弟子，不负师尊慈悲苦度。以上层次所限，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9月2日的文章， 请不要轻易离开论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经常在技术论坛答疑的学员，虽然技术水平不高，但也能做很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和大家相互配合，为大陆同修证实法排忧解难，感觉很充实，很快乐。在论坛工作的过程，实际就是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因为面对的是大陆同修，所以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有些原来经常在论坛答疑的学员，不知什么原因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或很少见到他们登录论坛了。其中有些是技术很好的学员，我觉得真的很可惜。这对需要技术帮助的大陆同修，对论坛，对学员本人都是不小的损失。离开论坛的原因可能很多，据我所知，有的学员是因为有更重要的证实法的工作而没有时间登录论坛，这个无可厚非。有的学员可能因为对论坛，对个别版主学员不满意而远离论坛，有的可能因为在论坛受挫而不愿再登录论坛，有的可能因为被常人的琐事拖住逐渐离开论坛，也有的学员可能是被邪恶迫害而无法继续在论坛工作等等。我知道在论坛工作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因为大家各自承担的使命不同，更多的学员是不可能经常登录论坛做事的。但对于有志在论坛答疑的学员，在这里可以发挥作用的学员，不要因为那些修炼中过关的原因而轻易离开论坛，离开这个证实大法帮助同修的环境，将来想起来都可能是很大的遗憾。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谈到有关做明慧的问题时说，修炼嘛，要真明白的话，你们会抢着往里去，可是呢，谁也看不见他的威德，谁也看不见，默默无闻。虽然大陆学员不能直接在明慧网承担相应的工作，但能专心的投入到论坛工作中是一样的。希望我们共同珍惜在论坛工作的机缘，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此有两点建议和提醒，愿意与大家共勉。一，在论坛工作的学员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注重自身修炼，要提高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安全意识，最好要低调一些，不要在常人中显示自己的电脑技术，不要主动向邪恶暴露自己。自己在论坛上的工作情况、账号、密码等，即使对家人也最好保密，不管家人是否是修炼人。要注意自己电脑上网的安全，注意论坛的一些最新的安全动态、技术信息。搜索敏感信息，一定不要在公开的常人电脑系统中操作，最好是学会整机隔离技术，在虚拟机中搜索资料会方便得多，也更安全。同时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个人修炼，要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师尊要求的三件事都要做好。二，一定站在修炼的角度看待在论坛的工作，虽然在论坛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工作，但这也是在修炼中，如果不在修炼层面上对待在论坛遇到的种种事情，就可能会有很多的不理解、不顺心，从而产生消极情绪。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时刻不忘向内找，与大家配合好、协调好，觉得自己意见对而不被论坛版主采纳时，一定要正确理解和对待，做好自己该做的，最终要在法上提高上来， 在技术上提高上来。衷心希望因为各种原因离开论坛的学员看到这篇文章后能够重返论坛工作。论坛很需要你们，大陆同修需要你们。以上只是自己粗浅的认识，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慈悲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贴神韵海报的体会，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刚开始贴神韵海报的时候，我的心还不是太稳，有时候碰到一些态度不好的人，我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干扰，特别是一天下来没有贴出去几张的时候，容易使自己不自觉地向外看。举个例子，有一天太阳很晒，我也有点累，走一个垫子不让我贴，再走一个垫子还不让我贴，再走一个垫子连小册子都不让我放。在开车回去时，车上空调还是坏的，热了一身汗。刚到家，丈夫问，今天贴了几张啊？我没搭理他。他接着说，同修说了，神韵海报不能贴在不好的地方，不能损害了神韵的高档品牌。我呛了他一句，你怎么不贴啊？竟在那里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那么多海报，我一个人能贴完吗？这还不算完，接着我还把师父的话搬出来了。师父说，如果你这个地区就一个人，神会帮你把它做成，如果这个地区有其他人而不动手，那神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你必须得去叫大家都去做。出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说完后我就感觉自己不对劲儿，我这不是拿师父的法来修理别人吗？吃完晚饭我平静下来，学学法，我明白了，海报贴得不顺怎么不找自己的原因呢？向外看，找外部的原因，那是什么修炼啊？不管别人对了还是错了，我能改变得了他们吗？别人不让我贴，就只是把它看作是人对人的拒绝了，我的正念哪去了？再往深处找找，这个抱怨心的根儿在哪里，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在表面上好像是为了把神韵项目做好，实质上是在证实自我，执着自己要做的事，执着自己的认识，执着要多贴快贴的结果，觉得自己在推广神韵，觉得自己做的事很重要。师父说，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出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对照师父的这段讲法，我发现那不正是在说我吗？我们要珍惜这个过程呀，这些困难也好，麻烦也好，那不就是在给我铺回天的路吗？有的时候听听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对自己也是个促进。有一天贴完海报回家，快六点了，真的有些累了。第二天天气特别热，当时就想今天歇歇脚吧，不出去了，不自觉的有点松懈了。但转念一想，如果这是我常人的工作，我能想休息就休息吗？不能啊，那我这不是连常人工作都不如了吗？在明慧网《师父伟大，法伟大》那篇交流中，同修说，我说不出什么法理，我就是不管什么累呀、疼呀、难呀、困呐，我就是挺着。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也挺着。那天出去后一切都非常顺利，贴出了十多张海报，脚一点也不疼。随着贴的海报越来越多，我的心也越来越稳了。我尽量的不受自我观念的影响，不带分别心。如果让我贴，我就感谢他；如果不让我放传单，我也把微笑留下。如果真的有态度不好的，我也在心里想，他不知道神韵，他要是知道我是神的使者，他不会这么做的。有一次，有个店主很友好的让我贴了海报，我就给他讲了两句，我说，老板啊，时间过得真快呀，一天一天又一天，每天都一样，
你也让自己过一天不一样的吧。他说，怎么不一样啊？我说，看神韵呀，你一定会觉得不一样。他说，我听说过，朋友给我推荐过，说很好的。我就和他再聊了一会儿，他很自然地买了两张最贵的票。后来又有类似的情形，又买了三张。我英文不好，我真的感觉是师父在鼓励我。师父说，在好的社区大大方方地走过去，然后跟人家很坦然地一讲，马上表示非常高兴，就在等你一样。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出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说的话千真万确，什么是正实法？我想是不是包含有在人世间证明和实践的意思啊？师父给了我们那么好的一切，我觉得我们要在实践中走到那里才行啊。师父说，你们要珍惜自己，你们真的了不起，神都在珍惜你们，希望你们走好以后的路，特别是那些没做好的，要格外的小心，要珍惜还有的时间。出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一连说了三个珍惜，如果我们还错过了，那到时候哭也来不及呀。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宽容的有限和无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8日。宽容的态度在人际关系中受到赞赏，它能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但是在人的基点上，再宽容也有限度。但如果站在法的基点上，就是无限的、博大的，甚至是无边无际的。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亲身的经历。在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一天，我和一个同修一起被叫到了一个房间里，那里站满了警察，要我们一起听念判决书。我被非法判刑6年，他判无罪回家。原来是因为这位同修出卖了我，我被绑架，他立功。念完判决书后，叫签字，我不签，他去签了，还按了手印。当他按完手印时，举着红红的手指，不知咋办。可能是没纸擦，我没想什么，就马上从包里掏出纸来，为他擦去红印，因他另一只手拿着判决书。这时很明显的，那些警察一下好像挺直了腰，呆呆地看着我们。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来这么多人是想来看戏。我马上就对同修说，安心回家，记住，我的路由师父来安排，不是你安排的，你没那个能力安排我的修炼路。不要乱想，你把被子和衣服留给我，天太冷。他马上就答应说，好。看得出他很内疚，其实我心里比他还内疚。就因为自己没好好学法，修炼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利用他来出卖我，让他说了不该说的话，说了自己不愿说的话。这一污点是由于我的原因才导致的，我更内疚。如果我修炼无漏，他能被利用吗？也许他根本想不起我来，我这是站在法上才这么想的。我一直都认为，同修之间的关系是修炼关系，不是朋友关系，不存在出卖不出卖的问题，只存在修好修不好的问题，或者是修没修的问题。站在法上看问题，在这世上就不存在宽容的问题了，那是常人讲的。向内找中，我看到了是自己的问题，还能怨别人吗？只有自己内疚了，也不存在同修间的间隔问题了。旧势力还能利用吗？所以站在法上想问题，无限博大。师父要我们学好法，要扩展我们的容量，走出人，不被人的因素制约，不被低层法理控制。自己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